接下来是第六案，是台湾儿童过敏气喘病一级公司病医学会，他建议修订和 Montelukast 的成分药品，删除不得与 Chloroglycan 或 Ketotifen 并用的辅助规定。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补充一些资料，所以请各位再找翻到补充资料的第十页。那 Montelukast 的这个药品是用在气喘治疗的药品，那我们现在的辅助规定，是列在6.2.4以及6.2.5。那其中有一项，6.2.4的第四项是规范说，本品项不得与 Chloroglycan 或 Ketotifen 并用。那6.2.5这个规定是列在第五项。那建议修订者是台湾儿童过敏气喘免疫及风湿病医学会，那它是建议来删除这个不得并用的规定。那理由是说，Montelukast 它是一个白杉烯素的拮抗剂，那主要是用在慢性气喘的长期控制。那我们原来规范的另外两个药品 Chloroglycan 它是一个肥大细胞的稳定剂，而 Ketotifen 它是同时具有抗组织胺和肥大细胞的稳定的作用，那它们是用在过敏性疾病的治疗和控制。那所以认为这个 Montelukast 和Chloroglycan 以及 Ketotifen 它的药物作用基准不同，那文献和个别药品榜单也没有显示说合并使用的禁忌。那另外就是过敏的病患常常会表现不同的器官过敏症状，那临床上需要不同作用基准和剂型的药物来控制，因此学会是建议删除这个不得并用的规定。那疾病简介就请各位代表来观看第十二页的部分。那第十三页上面麦当酮片，我们是针对我们现在限制不得并用这个药品的一个相关的基本资料。那 Chloroglycan 它目前我们现行给付的是急用喷雾剂，那过去是曾经有给付吸入剂，但是现在已经都没有给付了。那 Ketotifen 则是有应激胶囊剂以及内服抑剂的两种合价剂型。那相关的适应症在 Chloroglycan 的部分，主要适应症是用在过敏性鼻炎。那 Ketotifen 的话，它有包含气喘的及过敏性鼻炎的适应症都有。那另外我们有征询相关学会的意见，那有包括风湿病医学会和免疫学会，那他们都是同意就是儿童过敏学会的建议，就是可以删除这样的规定，因为这些作用基准不同，那对过敏和气喘都有疗效。那过去的研究和榜单都没有提到使用禁忌，那删除后的给付条件是比较可以符合临床需求。那另外给付体本，因为它的药费是比较便宜的，那合并使用也是仅在少数的病患，对财务影响有限。那因此健保署的意见是同意取消本案药品不得与 Chloroglycan 以及给付体本并用的限制。那理由是依据2017年的台湾气喘诊疗指引，那 Ketotifen 是被列为一类重点的药物，那 Chloroglycan 仅在辅助中及其长期效果治疗有限，那 Ketotifen 则没有完全没有被提及。那两个成分药品不得与 Ketotifen 并用限制取消，在增加气喘治疗的预算确实有限。那另外气喘病人常病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及异位性组织炎等等，那限制不得合并使用的话，就会间接限制气喘病人在非气喘适应症的合并使用，因此建议取消这个并用限制。那给付规定就是原来6.2.4的第四点和6.2.5的第五点来做删除。那在财务评估的部分，我们有设想的许多的状况。第一个状况是说，如果本来是用其他鼻用过敏性鼻炎的鼻用喷剂剂的话，那它可能会转用到我们Chloroglycan 的这个鼻用喷剂剂。那如果有20%的病人去转用的话，那因为Chloroglycan 每日药费相对现行其他的过敏性鼻炎鼻喷剂的药费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转用的情况越多的话，它节省的费用会越高。以20%的转用率来看，第一年到第五年大概是节省380万到提升510万元。 那第二个情况是说，如果他跟如果他原来是用其他的口服药，要转变到我们现在的口服药，那就是如同张家先生说，这个口服药蛋白更新是不会转换。那口服药品它可能会原汁原味的处方习惯，那转用情形可能是非常少的。那第三个是在自费原来是自费使用这两个药品的状况。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其他的药品可以选择，所以大概自费的比例不高。那自费人数大概也没有办法用健保的资料库来做验证，所以这个部分大概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第四个状况是非同一处方先来申报。那因为我们目前在针对这个不得变用先制的话，是针对同一个处方先，他不得同时开立。那所以针对他本来就是在不同处方先来申报使用Pemfex或是活来给或是给货系统的话，那他原来就有在使用，所以改为同一个处方先申报的话，大概对健保开立的尿费不会造成影响。那接下来十五页的下面和十六页的上面，大概就是针对如果是鼻喷剂转用的话，不同的转用人数那有不同的影响金额。那最后第十六页下方就是把刚才各种情境的部分来做一个整体的呈现。以上报告。
好，专家部分我麻烦陈恒德医师。
这样的规定是在十六年前规定，那当时的气喘药治疗之一跟现在当然是大不相同，但是这两个药呢都是非常老的药，所以呢都有气喘的适应症，所以呢当时在十六年前就认为说，那没有实证的资料说跟这个新可了合并呢会更好，我们就限制它不能用。可是经过十六年，现在到2017年，这气喘之一呢这种抗组织胺在气喘几乎已经毫无地位了，所以整个治疗者完全没有提到。那这个chromoglycan 呢治疗之一正文也完全没有提到，就在附录里面稍微提到说效果有限。所以如果照目前治疗气喘呢，如果它是有跟着指引在进步呢，理论上它不太会去并用，因为就是说没有效。那你说那这个没有效这样留着有什么不好，就是因为这两个药呢它在点鼻子的过敏性鼻炎、点眼睛的或者说 antihistamine 当然各种用法都还有用，结果你因为气喘给它写一个不可以并用，那它其他这些它就要去用比较贵的，因为这些老药啊每天大概都2-3块钱而已的，那你限制它在鼻炎、眼睛是不能用啊，它当然用比较进步的药。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十六年前的规范呢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因为很少人会这样去并用。再来呢，如果真的有人是治疗鼻炎，因为你开放转过来了，那其实省钱了。那当然，这个我们就想说，既然学会有提出，那我们就 update 一下十六年前的不必要的限制。
好，谢谢。等于是学会提醒了我们这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去更新 update 的一个给付规定。好，其他代表，谢谢。好，那我们往下走。